小弟将从主耶稣那边领受的一点点心得跟大家做个分享哈。最主要是讲观念哈。我理论不是讲音乐的理论，不是讲很多，而是讲诗颂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有的观念哈。我们先看诗篇150篇第六节，就是诗篇的最后一节哈。诗篇顾名思义，就是跟唱诗有关，就是跟诗颂有关，所以叫做诗篇。但是你看诗篇所写的是歌词，它没有曲谱，是一个歌词，但是你看它的题注常常是交给诗班唱的，而且还规定用什么乐器，用什么调，只不过没有在圣经里面就是了，他在题注里面表示。所以诗篇其实就是诗颂啊。那整个诗篇讲到最后150篇第六节最后只有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，开始：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好，赞美耶和华就是赞美神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讲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翻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赞美神，赞美天上的真神。那上面一开始讲凡有血气的，请问什么是凡有血气的啊？是谁？有血气的，如果你要说一口气，狗也有啊，猫也有啊，你叫狗跟猫来赞美神，回家可以试试看他会不会赞美神。所以这里的凡有血气的是指的人啊。你知道从创世纪一开始神造人，人非常特别哦，不要忘记哦。神造所有的万物其实是为人造的哦，所以万有都是为人哦，目的在人的身上，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哦。好啊，那当神造人的时候跟动物不一样哦，有三个。第一个，他造神的形象，你有没有听过见证说呢？异象中看见神显现，结果神显现是一只狗、一只猫或者是老鼠，有没有？都跟人的样式一样，所以外在的形象我们是跟神一样的，跟猫狗之类不一样的。第二个，神造了亚当之后，其实当时他已经是活人了，不要忘记哦。因为神造猫、造狗、造所有的动物哦，神都没有在任何一个动物的身上鼻孔吹一口气，没有，没有这个记录。但是神说有就有，那活就活了。所以那一口气呢，圣经里面的一口气，包括肉体的那一口气，那个是创造的时候就给你的，要不然你就是死猫，就是死狗。那个是肉体啊，一口气。那圣经里面的一口气呢？你若参考我在969传经讲的那个一口气，一口气的原文也是灵的意思，所以那个亚当的鼻孔吹一口气，那个不是空气，而是灵，所以人是有灵魂。传道是说，牲畜、畜类，它就是只有魂，所以死了下入地，死了不会审判的，一了百了。人不是人，叫做灵魂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一口气吹进去就成了有灵的活魂。只有中文翻成有灵的活人，造成误解。你看英文、看西班牙文，全部都一样，所有的语文都翻成魂、活魂。所以人有灵魂啊，那将来死了要受审判的，因为灵要归到神那里，魂如果不能够得救，他就要下地狱受永刑，跟动物是不同的。但是这是很尊贵的一点。 第三个人有婚姻制度，对不对？动物神没有规定他婚姻制度，所以今天如果把这三个人的尊贵性哦，所以人称为神的儿子拿掉，人不是神的儿子，就像牲畜一样，甚至不如牲畜。真的，你没有比牲畜强，你的那个生存力没有比牲畜，你的力量不会比他好。所以人的尊贵性这是啊，一切都是为人造的哦。因此，凡有血气的在指人，哦，啊，当然动物他们不会，但是其实万有在，不是用诗歌哈，在神的创造里面也在称颂神。你说石头也会称颂神，那个不是他真的称颂，而是神造他的样式，他存在的时候他已经荣耀了神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所以这里所说的，当然万有都要称颂神，但是神要的，即使写诗篇到最后要的不是，是有血气的人，你一定要懂得称颂神。那现在的人没有信主，他不懂。那我们信主的呢？你不能说你不懂啊，这第一个观念哦。好，那从这个观念出发哦，啊，我们就可以由圣经的角度来想想诗颂的起源哦。你如果上网查诗颂的起源哦，它好多好多的说法，但是不一定的，有的说是希腊，有的说古时候什么时候。很多，但是你诗颂的起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啊，请问什么时候开始？哎，文俊，诗颂什么时候开始？你找不到，他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，但是你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是。灵界就有啊，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很重要，大家不要忘记哈，地面上你看得见的，哦，就是摩西的会幕，所罗门建造的圣殿，你看得见的，哦，神说这个都是按照天上的形式来造的，所以你看见的其实天上已经有了。知道吗？但是那是灵界的属灵的，你肉眼看不见，但是它是存在的，哦，现在只不过把它反映到地面上让我们看见而已，哦，看见哦，这个是圣殿，其实到启示录圣殿都在天上啊，哎，看到哦，这个是约柜，启示录早就有约柜了，天门一打开，你要看到约柜在那里，知道吗？但是那个不是物质的东西。它是灵界的东西，虽然看不见，它却永远存在。我们要这个概念哈。好，现在做诗颂哈，我们还不会唱歌啊。没有人之前，天上都在唱歌，你不相信吗？我们再说，将来我们进了天国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看启示录，你天天在做什么？天天都在唱诗。所以我们有一位王执事哦，哎。他受洗哈，他是后来才受洗的，原来不信了哈，现在在美国哈，他曾经跟我讲哦，我要人努力来唱赞美诗，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赞美诗不好好学哈，我都不会唱哦，以后到天国人家唱诗我都不会唱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他讲的是对一半啦，不过有道理啦，哦，天上你看启示录啊。所有的长老是活物，他一天到晚只是做一个动作，不是吗？就是在歌颂神啊！整个启示录都在讲歌颂啊！啊，这个不是地面上啊，哦，当然地面上要做，但是将来到天国还是要哦。所以还没有世界之前有天君呢，哦，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不是吗？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，天使显现呢。是不是跟牧羊人显现呢？哎，他看到的是什么一个场面？啊， 天时加上天兵，这个都是属灵的，都不是物质界的哦。天时在天上，天兵他不显给你看，你看不到，他一显你看，哦，有天时有天兵，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也是在唱诗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其实灵界本来就有在唱诗的啊，因此你不唱天上唱。好，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哦，就是都要歌颂神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那神不是也很喜欢被荣耀吗？好像神也有罪了哦，哦，要我们荣耀他，要我们歌颂他，那他神不是太骄傲一点吗？请问这个观念对吗？不对在哪里？我们都知道不对，但这都讲不出原因。哎，好，因为神本来就荣耀，你不荣耀他，他还是荣耀。他本来就是光，对不对？少了你这一个灯光，他还是光。你，我们说了，哦，太阳一出来，你拿电灯泡去外面有用吗？你把它熄掉，它也不减少；你把它点灯，它你也没有增加它什么。所以神本来就是应该得荣耀的啊，哦，我们是被造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啊，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哦，啊，你不唱歌歌颂神，神照样得荣耀，天兵天使天天在歌颂他，不少你一个，知道吗？嘿，所以神只是希望你尽你的本分，因为你是我所造的，我万有都是为你在造，连救恩也全部给你。今天我们连唱点诗都不想唱，要不就是无精打采的唱，请问你说得过去吗？真的是讲不过去哦。哦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所以诗篇最后一个，凡有血气的都要，就是应该，就是本分，你都要赞美神，你们要赞美神，重复两遍哈。因此我们谈到今天，我们就本来就要这样做了，既然灵界本来就有了，然后呢将来还是会有，那请问我们现在不是应该要更有吗？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前提的观念。那到底要怎么歌颂？我们来看一节圣经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，十四章的十五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五节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；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好，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用灵。好，如果你光看十四章，用祷告来说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灵言祷告。用灵祷告，就是圣灵赐下来那个特别的恩赐，让我能说灵言，但是听不懂，没有悟性。啊，除非神让你听懂，否则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但是有没有功效？有，因为可以造就你自己啊。造就你的灵性啊，因为神听得懂啊，我是在跟神讲话，跟你没关系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叫做用灵祷告，这个叫做用灵歌唱。所以有些人祷告哦，会用真的会唱灵歌。我在智利圣保罗哦，有一个日本人的后裔，日本后裔的哦，哎，他先生是我们台湾的哦，对啊，他本身是日本人，好，哦，啊。移民去巴西已经很久了，啊，后来跟我们弟兄结婚，他得了圣灵，他一开始得圣灵就是只唱灵歌，哎， 从来都不会，他倒下去上一上年一来他就开始唱唱年歌，一直到我去圣保罗好多年来他都没改，不是改了，这个是 改不了的，因为圣灵赐他的就是这样，他跪下去就开始啊，哦，哎，就开始唱年歌，唱年歌啊，他声音唱得很好啊，哦，啊，但是我一句都听不懂嘛，可是他有旋律哦，啊，所以年歌跟领导不一样在哪里？领导就是我们就是用灵眼在祷告。但是灵歌它是有旋律的，就叫做灵歌。那旋律我听得懂，但是他唱的歌词我听不懂，差别就是这样。所以对我的悟性来说呢，我只听到他唱的旋律啊，我是用旋律来判断哈、哦，哎，那个旋律可以判断，他唱起来都像我们的赞美诗一样啊，都是觉得非常的好听，很柔和，很顺畅哈、哦。啊，我也听过智利有一个慕道者德胜明哦，哎，他也唱了，你知道他唱什么？他说人家在演戏那个调，后来就判断他确实是有问题，后来是也真的是有问题，他的灵是有问题，我只能这样判断，但是他都不是悟性啊，我听不懂他的歌词，哦，好，啊，悟性呢就不一样了。所谓的悟性，就是我们听得懂的。比如说悟性祷告，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哦。每一次灵会，我们注谢的时候悟性祷告，听得懂吗？除非你睡着了，你又听不懂。要不然听懂都可以讲阿门。哦，因为我听懂了，这是对的，合乎圣经的，我就讲阿门。好、哦，那如果是呢？悟性的，当然我听不懂，我就不能够讲阿门，不是吗？哎，好，那灵那个悟性歌唱呢，更是哦，悟性歌唱不止曲子我们可以听出来，而且歌词我们也可以了解里面的意思，这个叫做悟性的歌唱。好、哦，好，那我要强调的是，保罗在这里是在讲祷告，说你不要用方言的祷告拿到讲台做方言的讲道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请问祷告对谁？对神，是不是？好，有没有祷告对神？对人的。我们现在祷告常常是对人在祷告，我没骗你，以后你仔细一听，祷告了半天在讲什么？讲道理给神听。哎，从创世纪你怎么照我们讲到启示录、哦、所以有的祷告好久 啊你祷告神听你这个吗？这个都是我造的啊，干嘛要讲给我听啊？所以祷告最只是要表达我们心中怎么的感谢，而不是在讲道理的重复，我们常常犯这个毛病。哎，哦，那如果是你用悟性的、哦、我们听得懂的那种祷告，我们听可以造就教会，可以造就人，当然也造就自己，因为都是听得懂的，是不是？那保罗是在强调这个，所以他才说呢，哎，你不要搬到讲台去了。那我现在把它用到诗颂哦，你要了解这个问题，用这个才会了解哦。诗颂是悟性的唱诗，悟性的歌唱，在歌颂神哦，哎。你会想到一件事哦，不是只有对神。我们常常有一种偏激哈、哦，太偏激的哦。我们唱诗就是唱给神听，没错，唱给神听，对神的部分是要的。但是请问，你如果用悟性唱，要不要对人？要，对哈、哦，要对人。我举个例来说了哈，哎，我们大家一起祷告，每个人的方言也许都不是一致的，但是很奇怪的，同一个圣灵集合在一起是可以融合起来的，它会变成众水的声音，好像群众的声音，其实是很好听的哦。真的哦，他每个人不一样，他就合得起来哦。哎，那如果其中有一个你觉得好奇怪哦， 我们的判断是这样哦，那合不来哦，合不来，他的灵就有问题。虽然我听不懂，但是哎，你会觉得他不能合在一起。我试过了，试过了。比如说巴西哦，有黑人，他说他有圣灵，一祷告，他的圣灵跟我们融合不在一起，那会发现他的灵不一样啊，就起来帮他赶鬼啊。是这样，他的灵不要跟大家合不起来，就是不能合成一群。哦，这个就来源灵的来源不同。哦，那但是如果这个可以在这里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需要对人，你每个都是对神讲，不需要对人，但是确实可以合起来，因为是同样的灵，可以合起来。哦，哎，那如果你用灵歌唱，哈，你说，我是用灵歌唱，像祷告这样歌唱，哈，那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不是每个人在祷告都是在唱灵歌啊？好，你有没有想过？如果我们现在一起祷告，大家都唱灵歌，会出现什么情况？你唱了个调，他唱了个调，你唱了会大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神不让我们说啊，每个人都是一祷告都唱灵歌，不是的，那是必要的时候才有一两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你如果旋律的，我讲天上就好啊，天上的天兵天使显现在唱歌。那好听吗？那大家都说哇，很好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旋律一样啊，他们的调子一样啊。啊，如果天兵天子唱天上唱的乱七八糟，有这个调子唱这样，对，不整齐，这个那个，你在下面你会觉得好听吗？不会啊。所以他有对人的部分啊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他有对人的部分，一直悟性的歌唱就是诗颂，对人的部分不要忽略哦，很重要的哦。对，啊，我们刚才唱诗不是就这样吗？有人诗琴啊，哎，要找十个诗琴，我都不知道听哪一个伴奏的。它是有固定的旋律啊，大家唱一样的旋律，有固定的节奏啊，大家一样的速度，不是吗？这个就是对人的部分。那其实对人这个部分在天上也在用啊，所以神的灵是让人安静的。好，是有规矩、有秩序的，它的要义就在这里啊，是在这里哈。好，因此我们就会想到了，歌颂除了是对神之外，其实也对人。那对人就包括可以造就自己，也可以造就别人，也可以造就整个教会，甚至于可以造就慕道朋友。很多慕道朋友听诗歌来信的，哎，这个就造就，但是这个是对人的部分的，哦，所以你就会联想到哦，你要不要学？学是应该的，你的本分哦，好，啊，但是不一定成为专家，不一定说一定到什么水准最好，但是你可以进步，至少进步到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。这是基本观念哈。好，所以第四个才谈到，那如果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哈，它也是一种恩赐。恩赐跟专长一样吗？请问，恩赐跟专长一样吗？哎，对。恩赐跟专长，哎，某些部分一样，但是在信仰上是有不同啊。专长，我的解释是这样，大家参考啊。专长就是神给人的资赋，好，有的人比较会画图，有的人比较会唱歌，有的人会弹琴，好啊，这些都是从神领受的。对，那这些从神领受的这一部分，所谓的专长的这一部分，就是神很公平，你有 没有信主的人也有。举个例，你会弹琴，没有信主的不会吗？有的弹得比我们好，哎，拜托，是不是？那谁给的？也是神给的，只是他不知道，他不会归荣耀给神而已。但这都是从神来的，啊，这个没有分别。那恩赐就不一样，恩赐是神特别的，特别的。比如说呢，哦，你们常常也都听过，哦，那个原住民的一个姐妹呢，瞎了眼，但是她可以弹琴。啊，这个不一定他谈到什么水准多高，但是这是从神得来的特别恩赐，啊，这个可以求不可以？可以求，啊，求造就教会的恩赐。虽然他瞎了眼没办法弹琴，但是教会没有施行的，他跟神祈求神给他，这是恩赐。哦，啊，如果专长，他知道吧？没有信主他们也有，哦。这不好，那啊，是不是在教会不可以展现你的专长呢？我举简单了，哦，神让我有一点唱歌的恩赐，哦，啊，也是从神领受的了，哦，这个见证不讲，哦，啊，从神领受的，哦，啊，我说我对神唱，哦，我在教会诗颂，不用我的专长，好。那等一下你唱诗，哦，我故意唱得非常难听，我故意唱不准，跟你们都不一样，为了表示我不显扬我的专长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我故意唱啊啊啊啊这样唱乱唱，我不是也把神给我的这些专长尽量把它用在诗颂上，唱得更好听不是更好吗？可以造就人吗？哎，是他有冲突吗？请问，一点都不冲突，不要搞错了。现在有些人哦，弄到最后就是因为不了解圣经，所以就起冲突。他其实一点都不冲突，每个人都会用。我常常哦，那个跟那个有些反对的人哦，我就跟他比喻的，我说很简单，你不要说诗颂，今天如果你做个海报。你请人家设计，我要贴在教会门口。请问那个做海报的会故意把它乱画吗？啊，随便画一画就贴上去吗？他也不是因为他专当场把它设计的好看一点，颜色调配的好一点贴起来，不是这样吗？这个有错吗？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问题哈。但是错是错在哪里？用来荣耀自己，你就错了。这个是在第四点，哎，创世纪里面哦，其实第一首歌曲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当然不是没有歌谱哦，就是词啊，可以唱的第一首歌。昨天晚上我在五甲教会在弹那个，建立家庭祭坛的时候，我问他们第一首歌在哪里都不知道。第四章，23节、24节，那圣经里面第一首歌，他写只写歌词。没有歌谱哈，对，这个是拉麦，该隐的后裔拉麦，不是赛特的后裔拉麦哈，那个名字常常都重复，你要知道是他是谁哪一个哈，该隐的后裔拉麦的，拉麦第一个娶了两个太太，已经违反了婚姻制度了，第一个娶两个太太就是他，哦，娶了两个太太，为两个太太他做了一首歌。唱给两个太太听，你看他写的是什么东西？都是凶杀跟淫乱，这个叫做靡靡之音啊。他把他的专长，他写这专长，能写出来就专长啊。他写这个歌词哦，哦，那当时已经有人会作箫啊，有人会吹箫啊，已经有童了， 他们都会了，该隐的后裔都会了，神也给他们这种智慧啊，哦，都会了。但是他用在什么方面？用在不好的，用在荣耀自己的。所以他后面讲什么？杀该隐的遭受七倍，杀我拉麦的遭七几倍？77倍。哦哦，他不是在荣耀他自己啊，我比我祖先还厉害。如果杀该隐的遭七倍，你杀我的看看，77倍，抬高自己。啊，像这种的，就是把你的专长用在不好的方向上去了。哦，啊，这个要谨慎哦。犯罪之后，问题就出在，如果你有了专长，神给你这样的恩赐，但是你的目的，哦，你看我尽量把它唱好，我是为了荣耀神，为了造就人。但是你把他的目的作为要抬高我自己，荣耀我自己，那已经偏了，要小心这个事哦。好，最后我们谈第五个哦。请问诗班什么时候才有？好。我觉得我昨天晚上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我说祭坛什么时候开始？好，祭坛其实雏形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开始了，真正开始第一代的献祭就开始。好，就是犯罪之后被咒诅之后，雏形就是神杀了羊，圣经没有讲一定羊了哈，但是我在想，羊，因为亚伯献祭也是献羊，然后做皮子给始祖穿，亚当夏娃穿了哈，哎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雏形，虽然不是很明显告诉你，但是神已经在预备他的救恩了。哦，牺牲了一只羊，然后把它的皮让你穿上，为了遮盖你的羞耻，羞耻代表罪恶，为了赦免你的罪。所以，圣经没写哦，亚当、夏娃能不能得救？啊，哦，哎，我昨天在社青班给他们表决哦，我们新的那个传道哦。啊，还有几个说可以得救，也有好几个哎不可以得救。好，我说审判在神，我不知道。不过看圣经，哦，我们这样想哦，看圣经，因为后面接着亚当的后代亚当报告在内，这第一个，因为亚当再过来再生一个儿子的赛特，所以属神的家谱跟该隐的已经区开了，但是亚当才是第一位，他是在神这一边的。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？哦，第二个证据就是亚当有做宗教教育，要不然第一代不会献祭。你在伊甸园里面，他不需要献祭的，因为神天天都在见面。现在被咒诅之后，神做皮衣给他穿的时候，他发现神的爱这么大，是吧？我被咒诅了，神还没有把我抛弃哦，先做衣服给我穿哦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一般来说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亚当夏娃是有后悔改。因此悔改很重要嘛，我跟他们讲，圣教我们教会里面缺乏悔改的道理，悔改太重要了，人就是不懂得悔改，所以才会出问题。后来亚当夏娃接受到神的爱，他悔改了，因此他开始做宗教教育，所以被赶出来以后第一代才会献祭，而亚伯就是听领受宗教教育的，该隐就是不听，哦，所以宗教教育要做，家庭祭坛要做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成功率一半，还有一半谁要负责？ 孩子，真的，哦，不是孩子都听你的。以利是因为他不交，所以神追讨以利的罪。撒母耳的孩子也是不好，但是为什么神没有追讨撒母耳的罪？因为撒母耳天天在教，他们就是不听。哦，所以啊，但是我的结论就是，那你如果不做，哎，不做就是零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没有什么小孩子长大让他自己去选择，他绝对不会选好的。你不做一定是零，你做了可能一半，当然不止一半，你们认真的做也许可以80%。好好，那诗班呢，我现在讲这个诗班呢，就是诗班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，我强调的哦。这个我也一直讲到，其实诗班有当然很好，就好像祭坛，哦，不是一开始就有会幕，不是吗？会幕是后来才有的，开始都是家庭祭坛，家庭祭坛很简单，就是这样而已，哦。那后来慢慢要有一个雏形，成为一个国家，要有一个统一，所以才会有会幕，造会幕。那一造会幕，祭坛就分成两个了，一个就是圣所前面那个祭坛，那预表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。另外一个，当你接受了十字架，就有资格进了圣所里面哦，圣所才会有香坛。所以我们是靠着主的怜悯，主的赦罪，我们今天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，才能够面对神，直接向神祷告。不是我们什么特权，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秩序，有了会幕，他开始分了祭坛，然后进到会幕是香坛，但是不要忘记祭坛那个香气是给神的，不是让你闻的。香坛一样，香气是给神的，不是你做来闻的。所以律法规定，凡是照这样做，做来自己闻的，一律致死。那个是要给神的，所以不能夺取神的荣耀，哦，全部都是要给神的，哦，啊，这两个道德启示录你会发现它是合在一起的，因为天使你看到他拿着香炉，本来在会拿到祭坛的旁边，哦，所以又回来了，把家庭的祭坛跟教会里面的连在一起，又回来了，合在一起，然后合在一起呢，那个香的祭坛的烟其实也是馨香的，还有香的香气，他特别强调这叫做众圣徒的祈祷一起上升到神的面前，是啊。好，歌颂也是一样哦，哎，你会看到开始哪有诗班，没有啊，什么时候才有诗班？其实到会幕的时候，因为搬来搬去也没时间了，所以就没有诗班。什么时候？那个雏形是从大卫开始的，大卫开始想要建圣殿，神不让他建，但是他已经有个构想了。立位人当中，我们应该选一些有特殊专长的、特别恩赐的来成立诗班，这样啊，哎，那当时呢，两个原因哦，因为当时可能没有音乐系统，没有这么好可以去教，也没有人教啊，所以都立位人来做嘛，啊，所以这立位人在圣殿，他们有时间，让有这一些人来成立诗班，专门就是用来歌颂神，代替所有的百姓来做的，不是吗？嘿，哦，所以有了会幕，有了圣殿，那圣殿里面的工作也是交由立位人来代替。本来是头生的一家一个啊，那很麻烦，后来就是交给一个族，就是立位支派的，他们来代替做这件事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诗班什么时候才有？大卫开始有构想，所罗门老的时候正式成立，你看我的资料里面都有根据，哦，才有，哎，啊，这个后来就一直延续到列王的时代，好，哦。因此我们今天呢，你会发现哦，你读圣经在新约看不到诗班。新约有讲到诗班吗？ 那新约可以不可以有示范？当然有更好啊，但是没有也没关系，这是我对示范的看法。不会说一个教会你没有示范就会阻碍教会的圣工发展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大家一起唱，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全体一起唱，就是全体一起祷告，就是整个叫做众会众的示范，大会众整个就示范。这不一定要分几步啊。接下来基本观念，这个就很简单了。第一个诗颂的定义，一个音一定要有词，这个词不是我们一般的白话文，它必须有一点节奏跟韵律，它是一种有规则的语言反应，就好像作诗作词这样，我们中国的这样。那所以它通常跟音乐舞蹈结合，所以会有曲。诗颂它先有词，最后也还配上曲子，要强调赞美跟颂扬的意思。第二个，那如果说是悟性的方式，就好像做先知讲道，谈到做先知讲道，也是有两个极端，我们现在可以不可以做先知讲道啊？有在领会的举手。对啊，你是不是先知啊？你怎么领会？有圣灵就是先知了，圣灵就是先知的显灵。我们现在得圣灵的都应该每一个都做先知讲道啊，真的，每一个都可以讲，自己讲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哦，每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哦，因为你可以造就自己，也可以造就教会，也可以带领牧道神，这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哦。那同样的道理，所以今天呢，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，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高声歌颂赞美神。至于好坏，那是其次的问题，要看恩赐的问题。好，那如果是从这个概念进来，它是悟性的，我刚才有提到了，第一个词要固定的，是不是？第二个曲子一定也要固定，人声乐器它那个曲子它也必须要固定的，所以它必须有几个包含曲子，就是曲子的特性。曲子的特性我们叫做音乐，音乐里面涵盖着什么？它一定要有旋律，一定要有调性。这个调性大家是什么调？你们我们会后如果在唱副歌，结束祷告之前唱副歌，不是带领的什么有时候起那个音高得不得了，他用调用错了，唱到大家都叫不上去了，有的是低得不得了，没有一个人唱得下去了，那个是调性，跟调性有关系啊。我们的音律有固定的普通的音律在哪里，所以你要让大家会众能唱的时候，你起音的调性要考虑，你不要弄一个那么高的人家唱不进来，是调性啊，是不是？它一定有调性。然后如果要唱得更好听，有和声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和声跟对位的问题，那个也是来自于神。你听说为什么好听呢？旋律为什么好听呢？它有一个规则的，那个规则不是你发明的，是神在天上本来就有，只不过人发现到了，没有一个是人发明的，都是人发现神的创造，真的很奇妙你和弦你听起来就舒服啊，听说还可以治病嘛，音乐治疗还可以治病嘛，那反过来说，天天如果听那些流行音乐，我们称为什么？重金属的音乐你们有听过？耳机，年轻的耳机，装在耳机在车上 哦，哎，他坐在椅子，他在听音乐，他的表现是什么？干嘛？哎，我说奇怪，哦，原来他真的在跳，我就知道他听的是重金属的，重金属的音乐，他是反派的，这个坐不住的。那我们的从神来的是正派的，正派的听起来舒服，它会让你稳定哦。比如说 C 会归到 low， 就是从动音归到静音，然后你就有一个哎结束的感觉，舒服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很多流行，它就不要，我要用很多反拍子，不是说不可以用，那偶尔用一下，哦，好像不吃辣。一点点，有时候吃一点也有好处哦。那你天天都辣死了，啊，中出血因子，人家就说不让你休息，他一直要刺激你，是吧？所以美国有一个考试水准的，学成绩很好的，家里环境很好的，突然间拿枪打死爸爸妈妈，法院调查不出什么理由。最后从手机里面查到了，因为天天听这种音乐啊，你天天听到你都神经病哦。所以音乐可怕不可怕？很可怕。你不要听那个靡靡之音哦，这个靡靡之音可以亡国，让一个国家亡掉。哎，那个不对啊，从神来的不会，它可以治你的病，你听起来叫舒服，但是它是有规律的。啊，这个是和声的部分，有规律的哦。啊，现在你参加比赛哦，你唱和声的不会得奖，你要唱那个都听不懂的，而且哦听起来怪怪的，不知道怎么着，我都听不懂在干嘛啊。这个可以得奖，就像你今天哦要得博士，要找那个没有人讲过的乱七八糟的，只要你写出人家看不懂的，你就得博士了。啊，这个是反规则。不是神要的东西，人现在就是走这样啊，这个世界都走这样。好，那人的声音也好，人的声音也是很奇妙的哦。对，人声是最好的乐器哦，知道不知道？每一个人，好，哎，你都有一把最好的乐器，非常轻便，随着带着走。哎，不需要提了一个大提琴、小提琴，那钢琴这抬不动，啊，这个声带哦，也没有重量啊，随时到哪里都可以唱啊，哎，这是神造的啊，它的原理很简单啊，就是两片薄膜，你只有一口气把它穿过去，哎，它一震动就可以讲话，就可以唱歌，全部都是从神来的，但是这个需要练习。好，我们先讲后面哦。目的还是一样哦，要颂赞神。好，颂赞神的部分我只讲一点就好哈。为什么保罗一直在强调口唱心和？好，就是怕什么？怕我们只注重人的部分，而忘记自己的内心。好，嘴巴在唱。但是心里面根本都没感觉，啊，这个我们要小心。就好比灵言祷告，有些灵言祷告哦，他根本无心的，他习惯性的啊跪下去啊，但是他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这个叫做方言，就习惯性的方言祷告，他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。唱诗也一样哦，你一定要从心里面唱啊。那这个是对神的部分，因为神不一定听你的声音，神第一个是看你的心啊。哦，所以保罗还一直在强调口唱，但是心要和，就是你心跟口要一致的意思。哦，这是对神的部分，但是对人呢，当然要口唱啊。哦，那口唱就是你尽量把它唱好。哦，旋律要大家一起一对。哦，然后呢？音准要大家一起，拍子要大家一起，不要乱七八糟的，你唱你的，我唱我的。哎，其实哈，这个就叫做灵修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叫做灵修，哦， 那个如果是圣灵的哈，他真的是会很有志气，就算跳灵舞哦，他也很就不会相撞的。好啊，一按铃大家都停。啊，如果一按铃停不下来的，他就帮他赶鬼。不守秩序，不守秩序，唱诗也一样啊，大家都停了，你还在唱，就不对。这啊，这个在训练什么？就是群众的声音。不过有一点，因为是你口在唱哦，所以你需要练习的。哎，好、哦，我有没有发现，当一个人用灵唱灵歌的时候，他声音特别好听。对，但是一起来唱诗的时候就不好听了，因为他用力不当。他不该出力的出力，那因为他灵歌，他我是唱给神听，所以我没有无所谓。当你觉得无所谓的时候，身体放松了，他不会阻碍，那个时候出来的声音最柔和，像流水的声音，全部可以合在一起。对，哦，所以是人自己搞坏的，不是神造我们造坏的，那这个需要练习。放松的练习哈，所以有人喜欢说呢，在浴室里面，哎呀，衣服脱起来哈，真的是一丝不挂就毫无挂力啊，哇，唱得很好听了，一出来浴室就唱得很难听，就是你会考虑东考虑西，不该用的该用力了，不该的就的，哎，要重新学习，这个要重新学习，好，那一口气也是一样，那一口气可长可短啊，你怎么运气呢？你怎么让你的肺活量增加呢？这个都是在帮助啊，哦，这都是人可以做的，所以神人要同工啊，这个意思就是，啊，哎，神造我们本来是好的，但是我们把它用坏了，那现在我们把它转过来，哦，往好的方面去学习，这是需要的。所以我要知道为什么要唱歌，唱歌有两个好事哦，是的，因为真的是可以治病哦。再一个，真的像圣经说的，喜乐，你唱歌去喜乐了，喜乐是最好的良药，比你吃什么药都好啊。是哦，啊，对灵来说呢，我唱歌是一种敬虔呢，啊。所以保罗说呢，你锻炼身体，今生有益处。但是如果锻炼敬虔，今生来生都有益处，也包括今生哦。哦，所以多祷告、多唱诗哦，其实就是一种训练哦，训练。我们不是为了训练，是为了崇拜。但是在崇拜当中，其实它是一种训练，所以我才建议说呢，哎，你多开口。多唱诗，大声唱，你肺活量就一直在此增加，哦，然后呢，祷告要用心祷告，哦，放轻松，哦，心平气和的这样，真的进入内屋，祷告神，啊，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吸气越来越长，你本来极具灵言，短短的非常短促，你就可以很顺畅的一句灵言，然后再吸一口气，啊，这个在训练你的，哦，啊，有人说。我们祷告用灵眼的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嘴巴也不用喉咙，我们就只有舌头跳动，那舌头跳动是最好的运动，我们骗你，是最好的运动，哦，那你常常这样做呢，你身体健康，然后灵性又长进，所以这个叫做操练敬虔，今生来生都有益处，就是这样，哦，对，好，好，啊，最后一个观念呢，就是恩赐要善用，这第五个哈，哦，这个就有一点跟诗班的，哎，或者是教会的侍奉有关哈，哦，因为刚才有说专长从神来的，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哈，哦，如果你用错了专长，会怎么样呢？秀文姐妹，专长说是用错了，会怎么样？你会弹钢琴吗？ 你喜欢他吗？哦，我以前教钢琴最怕教到那个哦，哎，根本是不能教的哦。对，我说呢，听牛弹琴已经够辛苦哦，教牛弹琴的我教不动。他根本没有这种观念，他没有这种天赋了。我就跟家长说，你不要逼他了，往他的专长去发展，你不一定要走这条路了。我会劝人啊、哦！啊，我带合唱团最怕的是什么？五音不全。对，那老师怎么唱都唱不准呢？所以我说呢，你最好嘴巴都闭起来，不要唱。只要你一开口，本来得第一的都最后一名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是啊。因此，它是互相配合的。要有这种观念，教会也是一样的。只是从专长的角度哦，你叫一个，他本身不是弹琴的料子哦，人家硬逼着他去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哦，别人的孩子可以失琴，我的孩子不能失琴，我就丢脸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神不要，就是不，你就不要强逼他，不是？那让你的孩子啊弹一上台紧张的要命啊。大家都唱好了，就是他弹不好那何必呢？让一个轻轻松松的神有给他的恩赐，他就往这个侍奉就好了。唱歌其实也是这样，所以我才说不一定大家都要有诗班，有很好，没有其实也无所谓、哦、那有很好，我要强调，既然你要有与会众不同，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方法，有这方面的专长，那有这方面的专长，你才能到前面来代表教会，代表神来唱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，你成立了诗班，站上来唱个乱七八糟，慕道者一来一听啊，你这个教会啊，你啊这叫什么诗班啊？哦。他们的印象是什么？很不好。好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干脆大家一起唱。你唱不好，在下面唱，没人不知道啊。反而你很轻松的，一哦，你唱不一定要唱四步啊，会众就是一步就行。如果大家齐心，口唱心和，还是一样，可以整个的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好听。对，但是如果一旦要到前面来诗班，要唱诗，你一定要有一点点水准，就是有一点点专长。你出来至少让人家觉得说，可以阿面的哈、哦，对，这样哈、哦，我的意思是这样，不要太勉强，对哈、哦，但是也不要嫉妒，哦。然后别人的诗班，我们要跟他一样，我们没有这个条件，就不需要跟他们比，因为恩赐从来不是用来比的，是用来互相搭配的，就好像五个手指不是用来比谁比较长，谁比较粗，是不是？而是用来拿东西的，互相搭配的。好，有关诗颂的部分我就讲到这里哈。